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最近朋友分享给我看个视频，在这将近两分钟的视频里面没有任何的对话，只有笑声。有个人在搭乘地铁的时候，不知道从电脑上看到什么，居然情不自禁当众开怀大笑。他的笑声传染给同车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忍不住的笑出声来，就连我看着看着也控制不住的跟着笑了，心情大好。原来笑是这么容易被传染的啊。想一想，上次您开怀大笑，笑到泪流，笑到肚子疼，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为人诙谐，善于将欢笑带给别人，是我最佩服的一种人。懂得幽默，自我解嘲，转忧为笑，将许多尴尬的场面化为笑声，当别人的开心果，是多么睿智又美好的事情。虽然成长、责任、压力、事故、生活的重担常常带我们离开欢笑越来越远，但圣经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以赛亚书30章20节。所以基督徒相信，即使在困苦艰难中，仍然有神的美意，我们可以从中学得宝贵的生命功课。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给我们的叮咛。所以我们不仅在顺境中应当笑，在困境中更应当学会笑看风浪，因为风雨和大海都是生命的色彩，所有的艰难都是帮助我们成长、丰富我们生命的养分。人生就应该好好享受自己拥有的一切，并且心怀感恩，保持笑容。一个爱笑的人，他的命运绝不会太差的。毕生致力于带给人们欢笑，让世人永远缅怀的英国幽默大师卓别林说，人生最浪费的日子就是我们没有笑的时候。您今天笑了吗？将欢笑传染给身边的人了吗？快乐来自一个微笑，您还在等什么呢？祝福你我珍爱生活，笑口常开。
我们过日子不能过一天算一天，生活需要有目的，需要具有建设性的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但愿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立刻采取行动，积极的生活。圣经有一句话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这句话给了世人一个崭新的且是最重要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我需要专心的 积极地改变自己，好求得上帝的悦纳。蒙上帝喜悦乃是我们积极生活的动力。如果我们坚持最好的生活态度，便能够在困难出现的时候选择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您我不得过且过，我们就会在面对未来的时候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乐观积极的人在困境中寻找新机会，消极者却在新机会中只看到困难。心意正的人专注克服困难，勇往直前。悲观消极的人只会想，我做不成的，困难这么大，我哪有能耐克服他们呢？当我们集中精神，注意生活的光明面，你我会变得更坚强，不至于轻易失败，因为态度奠定了成功。但是成功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有益自己，帮助别人，也为了让那位赐您我力量坚持到底的上帝喜悦。只要您我愿意让上帝改造我们的心，这些都可能实现。撰写圣经的人之一保罗是个好例子。在耶稣基督的教诲之下，保罗接受了耶稣的话，改变了自己人生的目的，开始以上帝喜悦的方式来服侍他。保罗积极生活，结果他的影响过去2000年来有增无减，遍及了全世界的人，这在圣经里有详尽的记录，世界各地都有见证保罗影响力的人。保罗能行，您我也可以。爱默生说，谁相信自己能，他就能胜利。每一天要战胜一个恐惧，没有这么做的人实在没有学好人生的功课。听众朋友，您愿意和我一起积极的生活吗？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我是好爷爷。
有家人要出远门去迪士尼乐园玩，准备上车的时候，4岁的小女儿抱着她心爱的玩具兔宝宝从屋子里面走出来。爸爸怕她把兔宝宝搞丢，希望她把兔宝宝留在家里。爸爸找个借口婉言相劝，跟她说，我们不在的时候需要有人看家呀。小女儿不愿意，把怀里面毛茸茸的玩具搂得更紧。爸爸看软得不行，声音就转为严厉，勒令女儿把玩具留在屋子里，不准带走。女儿泪流满面地问，迪士尼乐园很好玩吗？当然啦，爸爸赶紧回答，希望能够打动女儿的心。爸爸说，他们的小册子上讲，那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女儿想了又想，慢慢地把手上的宝贝交给爸爸。她说，如果那里真的那么好玩，我太爱兔宝宝了，我要你带他去，我愿意留在这里看家。结果您可能想象得到，小女孩和她的兔宝宝都一起上了车，因为爸爸被他无私的爱感动了。在夫妻关系中，如果我们都能够以小女孩为榜样，
我们的婚姻生活就会幸福又美满。小女孩为我们揭示了爱的真谛，那就是爱是愿意牺牲自己，为对方的好处着想，而且把对方摆在自己的前面，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舍己。我们每个人都带了很多的自我走进婚姻，这些自我呢，显现在我们的个性、脾气、习惯、想法、需要、兴趣，还有梦想上。人的天性是先满足自我，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前面，于是很多家就出现了自私霸道的先生或是太太，还有大大小小的摩擦。有一位先生下班进门，把袜子脱下随手一丢，就翘起二郎腿看电视。小孩过来找他玩，他马上把小孩赶到妈妈那里去，因为他上班一天累了，需要休息，不要有人烦他。晚饭桌上太太菜做得不合心意，就摆出一张臭脸。房子不够干净，毫不留情地马上大声批评，像一个严厉的教官。还有一位太太，她从小就被父母捧在手心上长大，是她家里的公主。结婚以后呢，她要当家里的皇后，所以什么都要先生顺着她，吃的、穿的、用的，想要什么，再贵都得买。家事呢，挑想做的做，不爱做的都跟她无关。看到别人的丈夫比自己老公强的地方，就回家抱怨，嫌老公不够好，说话尖酸刻薄，只求自己说得畅快。在婚姻生活里，当我们把自己摆在最高的位置，凡事以自己为主，彼此之间的爱会不停地被阻挡，弥漫在两个人中间的是疏离、冷漠、不解和痛苦。耶稣要我们舍己，也就是为了对方的好，舍下自己最想做、最想要、最舒服的，这是最真实的爱。舍己不需要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舍己是生活中无数的点点滴滴。比方说，下班回家虽然很累，但是打起精神做道菜，帮忙做家事，让另一位也很累的可以休息一下。还有晚上虽然想上网找消遣，但是提起劲帮忙带孩子，让另一半有时间做一点他想做的事。或是半夜小孩哭闹的时候，虽然您想蒙头大睡，但是先起身照顾孩子，所以另一半可以多睡一点。舍己也是当对方犯错的时候，控制住自己想破口大骂的冲动，顾全对方的自尊和颜面。还有当对方有话想说，自己很累或是没有兴趣听的时候，仍然勉强自己做个好听众。还有当对方爱看的节目虽然不是您的最爱，但是您愿意兴高采烈地跟他一起看。对方爱吃的东西特地为他留一口，或是为他精心准备他所爱的点心，讨他欢心。还有两个人闹不愉快的时候，愿意摆低姿态先让步，向对方求和解。当两个人习惯不同的时候，您愿意迁就对方，改变自己，配合对方。舍己也是支持他的兴趣或是他的爱好，做他最好的啦啦队，虽然您心里对他所喜欢的没有共鸣。明明是他该做的家事，您甘心乐意地帮他做，为他节省体力，做完之后不邀功不谴责，这也是舍己。还有当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愿意咬紧牙关包容忍耐，不以眼还眼。当家里经济紧张的时候，您愿意牺牲自己的需要，节省开支移到家用，或是放下身段出去兼差赚钱补贴。 当对方告诉您他的需要的时候，即使您不以为然，也会认真考虑，不会充耳不闻，毫不在乎。舍己也是为了顾全两个人共同的目标，愿意暂时放弃自己想追求的梦想。舍己是常常想到，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来祝福你，帮助你，让你快乐。舍己是愿意放下对自己重要的事，把焦点移到对方身上，以他为主，你为辅。但是舍己并不是容许对方任意的践踏您，您的牺牲是出于您对他的爱，而不是畏惧，没有委屈，还有隐藏的愤怒。当夫妻两个人都愿意在相处上操练舍己，从小地方开始彼此服侍，每一份牺牲都会换来对方心头的甜蜜，而您也会在他的快乐中得到更深一层的喜悦。两个人之间爱的对流会越来越多，关系也会越来越亲密，幸福快乐就将洋溢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神差遣儿子耶稣来拯救人类，但是一群不理解他的人把他给杀了。在耶稣被定罪、被处死的过程中，人的罪是非常凸显的，而且群众在罪恶影响下可能会到怎么个丧心病狂的地步，也很清楚地呈现在世人眼前。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述的就是耶稣受审问、被定罪的过程。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故事，请读圣经《路加福音》23章。
我们前边看到啊，总督比拉多呢是左右为难，他不知如何是好，他也难怪啊。控告耶稣这些个人呢、啊， 他们是动了脑筋，还下了功夫。你看，强调的罪名，说是耶稣自封为王，上帝的儿子呢，一笔带过。为什么这样？自称上帝的儿子，那是宗教罪名啊。就算他们想落井下石，无奈授权有限，还不能杀人。就是到了总督府，也等于白说呀。可自封为王就不同了，那是政治罪名，意味着要起义造反拉杆子呀。这要是按照罗马法律怪罪下来，十字架那是非钉不可的。这比拉多开始啊，他反应不过来，可慢慢的心中的疑问他越来越多呀。你说耶稣是起义造反，多半呢得伴随着暴力吧，可他作为首领，让你们这么些个人给压到这儿来，这暴从何来呀？再者说，这年月起义造反的多了，手中是刀枪，身边是兵马，可他呢手无寸铁不说，就说门徒吧，12个，还出了一个叛徒，11个，没一个受过军事训练的，这根本不是起义造反。比拉多心里明白，耶稣冒犯的不是我比拉多，更不是罗马帝国，而是他们这些个人呢、是他们自个儿到我这儿来啊，那是借刀杀人来了。不过比拉多也不傻呀，他不会给自个儿找麻烦，给人家当枪使。现在是逾越节，他也知道，按照规定啊，要依照民意释放一个罪犯。他想呢，我呀就把那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公害最大的巴拉巴叫出来，让他跟耶稣在一块儿，让百姓自个儿决定，这说不定啊，耶稣就给放了。我呢，也正好落个公正清白之名。这么想这么做的，把两个人叫到众人面前，比拉多喊话：我这儿有这么两位，今天按照规定，我让你们自己选。挑一个我杀，选一个我放，现在开始。这巴拉巴呀，也就是这杀人犯，也知道自个儿啊没什么指望，垂着眼皮听天由命了。就听着底下的一片喊呐、释放巴拉巴，释放巴拉巴。就连巴拉巴本人听着都睁大了眼睛啊。比拉多也不敢相信自个儿的耳朵，可是再细听啊，钉耶稣十字架，钉耶稣十字架。这俩人全听清楚了，震耳欲聋啊。这俩人不约而同同时都望着耶稣。比拉多心里明白，今天不管是放谁杀谁，自己已经不负责任了。可他心里头实在是不明白呀、这些个人为什么如此丧心病狂。比拉多心想，我呢也不能落个杀害无辜之名。想到这儿，一挥手叫卫兵端上一盆清水来，双手伸进水中，边洗边说：这可是你们自己干的，流这人的血是与我无关。下边一片呼喊呢、没关系，他的血都归到我们子孙身上。比拉多一听，那好，放人。接着是当场释放杀人越货的大强盗巴拉巴。这巴拉巴自己的不明白，是边走边回头看着耶稣，自个儿本来根本就没有指望，就等死了。他真是实在不明白，今天怎么耶稣竟会替他死呢？这真是啊， 善恶交锋到极点，今天罪恶在掌权，看到众人丧理智，总督当众来洗手。
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信介，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
是的。
你们信神有多久了？
我比较晚。
我应该是19岁受洗。
我是他受浸之后12年才受浸。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世英，你曾经一定很期待你的丈夫能够跟你有同样的信仰，是吗？
是。
我相信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这些丈夫今天还不是基督徒，不过他们的妻子是基督徒，有没有想要跟他们讲几句话，给他们什么样的鼓励？
我想在中国人的世界里面，很重要的男生的背膀是要被依靠的，是要挺得住的，但是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出口，这个重担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扛得下来的时候怎么办？那是不是有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来到我这里，我可以让你安息，可以让你安歇，你把你的重担交给我。其实这是圣经在里面所叙述的，因为这句话很对我的生命有改变，所以我愿意把重担卸给这位可以看顾我的神。
世英，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重担、困难、挑战，靠着自己的能力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今天他听到了信介的鼓励，说你应该把这个重担交给神，可是他又不认识神，他们应该怎么交托，应该怎么样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来求他的帮助？
今天你听到广播，那就是你听到真神的机会。在我跟信介度过这段难关的时候，我常常为他祷告，因为他失去了他最爱的父亲，我也只能在旁边安慰他，为他祷告，让他无后顾之忧，不要担心孩子，不要担心妈妈的身体，不要担心家里，我们承受不起的我们就把它卸给神，我们就两个一起祷告。我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虽然你的父亲走了，但是你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在看顾着你，也许你感觉不到，但是慢慢的你会觉得，为什么我的重担越来越轻，因为他已经把你扛起来了，他把你自己也把你的重担全部承担了，你会越来越走得越轻松。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为他做祷告。接下来我们的生活比较宽松的时候，我们就又回到教会。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受洗，可是几年之后在一个讲道的过程里面，他站起来说，今天可以有人为我受洗吗？我就知道我的祷告发生功效了，在他心里已经开始作用了。
信介，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来到教会里面，教会给您投射的一些印象是什么？
我可以很简单的讲，我不信主的这12年，前6年我失去父亲，后7年到12年我进教会，我知道根据圣经里面所讲的，我的重担卸给神，我失去了依靠，那我在这一个走进教会的时候，也让我着实的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盼望，我开始慢慢的从圣经里面去了解。我必须要提的是，我是一个不信神的，我是慢热的去了解这一个圣经里面的神告诉我我的生命是什么东西。这样
是因为我相信在那头5、6年里面，就是信介刚刚进到教会那几年，从信介来讲的话，可能他最需要的帮助是神通过 神的话，就是圣经，来让他慢慢的去认识神。好不好，请您谈一下，就您旁观而言，您觉得教会给信介的帮助是什么？
在这段时间，虽然我们的经济比较轻省，但是还是负担沉重，因为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你各样各式的开销还是在。那教会的弟兄姐妹适时的给他跟他一起读经，虽然他的时间没有办法很固定，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会随时抽出时间来看他在哪里，就跟他读经。而且每次到教会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也放松，我们也放松，好像把一整个礼拜的肩膀上的重担全部卸下来。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唱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开心欢喜的。那教会的帮忙就是从各样各样细小的细节里面，我觉得透过弟兄姐妹的这种帮忙，让他越来越强壮。
信介，我看到你在这个接受我的访问过程里面常常牵着你的妻子的手，我不太常常看到中国人的丈夫去牵妻子的手。我想谈一谈，就是关于你们婚姻方面，您信了神之后，这位神对你的婚姻的影响是什么？
我可以这么说，神在我的家庭及我个人里面给予极大的祝福。我们今天并非靠我们个人去追求，有神来帮助我们，定我们的脚步，知道我们的方向该往哪个地方走。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语清楚明白。
你在教会里面，在圣经里面学到很多神的话，这些神的话都是神给你的帮助，是吗？
是的。人往往靠自己的时候会有很多错误的决定，你的计划总是赶不上神的计划，那何不放开我们的手让神来带领我们呢？
你们的婚姻过程里面，头几年信介并不是基督徒，然后之后他是基督徒，在他个人跟神的关系的改变当中，您觉得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有什么样具体的变化？
其实信介是从一个传统的家庭来的，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传统的台南人，大男人主义可是也是非常负责任的，这是我必须要肯定的。这段时间我觉得他的变化是从一个大男人变成一个爱家的男人，凡事在家里他都愿意帮忙，像从前大男人是不洗衣服的可是他洗衣服还有所有的家事全部都帮忙，因为我们一起分担。
信介，原来你不做，后来为什么会做呢？是神要你去做的吗？
在家里面呢，有一位信主的妻子照顾家庭里面，她都尽心尽力依照神的话语做家庭的每一样工作。我不信主的人，我看在眼里的时候，我当然会慢慢的去学习如何去做家庭里面分工。
很好，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教会当然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但是帮助我生命能够跨越一个思考的鸿沟是说神的话，因为我会思考说我父亲走的我没有依靠，那我依靠谁？那这生命难道就是说从出生到死这样子一个终了吗？那在圣经里面，除了我可以把这一个重担卸给神这样子过生活，那我还有一个盼望，就是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思考六年。在所有的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神迹，
你思考的心得是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什么重要？
非常重要。第一个，我要确认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呢？
如果是真的，那我在整本圣经里面他对我的帮助就很大，因为这一个事迹 既然可以坐在从神差遣下来的神的儿子的身上，当然我依靠他的时候，我也可以受同样的帮助。
嗯，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朱信介夫妇他们从台湾到美国来看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2023年7月，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下午，卫斯理·萨里伯科带着他的四个女儿站在乌干达卡塞塞城一座教堂的门口，在人数不多的会众期盼的目光中，卫斯理走向一群当地的牧师，在受洗之前，牧师们为他按手祷告。当脸上的水还在流淌，卫斯理就迫不及待地举起双手做礼拜。他心情复杂，脸上折射出接受上帝恩典后的喜悦，同时也透露出经历他人死亡后的哀伤。就在一个月前，卫斯理还是一名穆斯林极端分子，他经常被称为哈吉，这是对完成麦加朝圣的穆斯林的尊称。他曾是两座清真寺的伊玛目，并担任当地清真寺协会的主席，数十年来一直负责监督清真寺的运转和财务。他还积极支持穆斯林的圣战。那时候他常说，我们比基督徒更圣洁，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圣战，和他们作战，力图将他们消灭掉。在极端的信仰中，信徒们憎恨非穆斯林，称他们为异教徒，杀死基督徒就是在清除异教徒，以真主的名义杀掉异教徒，我们就会上天堂。多年来，卫斯理都对这种极端的伊斯兰教义感到失望。但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虽然他生长在一个穆斯林家庭，但他的祖父却皈依了基督教。卫斯理还记得祖父讲述的耶稣基督和上帝爱世人的故事，这与他所了解的暴力版的伊斯兰教教义大相径庭。在他的内心深处，觉得圣战的宣传是错误的。他说，基督徒不进行圣战，他们不会自相残杀，也不会杀害他人。每次杀人之后，我的心总会沉浸在悲痛之中，我不想心中一直带着这种悲伤生活下去。就在卫斯理与自己的信仰搏斗时，悲剧降临到了他的家庭。2023年6月16日，隶属于自称的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民主同盟军的成员从刚果进入乌干达，袭击了卡塞塞的卢比里哈中学。民主同盟军于20世纪90年代在乌干达西部成立，但目前主要在刚果北部活动。该组织曾公开表示要铲除该地区的基督徒，同时努力推行伊斯兰教法。在袭击中，武装分子冲进学校，用砍刀杀死学生，然后炸毁了一间宿舍，并放火焚烧了孩子们藏身的其他建筑，杀害了校园里的37名学生、4名社区成员和1名保安，并绑架了另外6名学生。在袭击中丧生的学生中有卫斯理15岁的侄女阿米娜。就在一年前，他和母亲离开伊斯兰教信奉基督，卫斯理的哥哥将他们赶出了家门，当地基督教会却为他们提供了生活必需品，并支付了阿米娜在卢比里哈的学费。袭击发生后，阿米娜的尸体在刚果边境一侧的森林中被发现。卫斯理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伊斯兰教义与信仰。穆斯林和基督徒对学校袭击事件的不同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当清真寺的领袖需要他的帮助时，他总是忠实地给予回应，但现在当地穆斯林社区却如此冷漠，没有一个人向他的家人表示慰问，也没有人为极端分子的行为道歉。基督徒团体对他侄女遗体的照顾和妥善安排深深地感动了卫斯理。 基督徒们表现出来的爱和支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当牧师在阿米娜的葬礼上放胆宣讲福音时，卫斯理归信了基督。在卫斯理成为基督徒后的日子里，他开始尝试与家人分享福音。他先是带领妻子和八个孩子认识基督，后来阿米娜的父亲，也就是他自己的哥哥，给他打电话，向他解释自己也想跟随耶稣基督。然而，对卫斯理和他的家人来说，离开伊斯兰教并非易事。在乌干达，基督教皈依者在穆斯林社区经常受到严重骚扰，有些人甚至因此而丧生。由于曾经受到死亡的威胁，他和家人不得不东躲西藏，只有四个孩子参加了他的洗礼。因为全家人在公共场合聚在一起太危险了。卫斯理受洗后，他的四个女儿摘下了传统的穆斯林头巾，也接受了洗礼，并公开宣布了他们跟随基督的承诺。其余的孩子则计划在下一个星期天与母亲一起接受洗礼。如今，卫斯理为自己新获得的自由而欢欣鼓舞。他说，我抛弃了所有这些伊斯兰极端主义教义，跟随耶稣基督。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我要侍奉耶稣基督。在来自全世界的基督团体的鼓励和帮助下，卫斯理和他的家人在信仰中不断成长。当他与激进的穆斯林，包括他自己的家人，分享自己的信仰时，他请求教会为他的安全向上帝祷告。他的两个兄弟目前因参与极端主义活动而被关在监狱里。他说，我希望上帝能安全地引领我，让我能够遵行他的旨意。卫斯理是无数从伊斯兰极端主义转向信仰基督的新基督徒之一。我们邀请您为卫斯理和其他从伊斯兰教皈依的基督徒祷告，让他们以上帝的话语为根基，成为顺服的见证人，至死忠心。
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是高举义人、谦卑人的上帝，是你使义人有力量抵挡恶人。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愿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的神的院里。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你是我们的磐石，在你毫无不义。主啊，我们的救赎主，生命的唯一，昔日你曾拯救，如今也不要放弃，任凭百姓死在仇敌的攻击、蹂躏、残害之下。当我们处在安逸的日子中，帮助我们记得神国的事，不单单顾自己的事。我们都是主基督里面的肢体，神国百姓的一份子，都有责任一起承担肢体的需要，让神的教会一起经历神，彰显神国度的荣耀。谢谢主垂听众苦一心的祈求，将荣耀权柄归于神，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
诗篇四十四篇。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神啊， 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的凝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死硬遮蔽我们。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主啊，求你睡醒，为何紧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
指着应许，嗨，我是求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手指指着神的应许。 作为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我不能实际那样做，但相信您了解我的意思。一个人能够把手指放在任何神所应许的话语上，并且大声说出来，实践出来，并且收为己有，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我有一位名叫丽卡·塞隆的疼痛之友，时常这样帮我。丽卡住在南非，由于她罹患神经肌肉协调方面的罕见疾病，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几乎都是卧病在床。前些日子，她知道我那天痛得很厉害，写了一封电邮给我说，求你，愿我们无所不能的神，今天以及接下来的一周，都用他得胜的右手，急着他无法数算圣经里磐石般的应许帮助你。然后丽卡揭露查尔斯·斯布珍的金句，他说，我喜欢在我遇到困境时找寻所需要确切的应许，然后指着这个应许对神说，主啊，这是您说的，我恳求您向我证明，让我在现在所处的困境中看见您的承诺。我相信这承诺是您写下的，我也恳求您让我急着它，信心能够得造就。这太棒了，不是吗？丽卡到底做了什么？是的，她接受斯布珍的忠告，因为接下来在那封电邮里，她说，求你，我现在把我的手指放在旧约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他还把手指放在18章第2节，提醒我，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然后丽卡又把她的手指停在46章第1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丽卡，愿神祝福她，一直不停地用手指向一节又一节的经文。哇，有这样一位自己都在疼痛以及卧床不起的境况里的宝贵朋友，丽卡把她的手指指向这些应许，并且为我祷告。这不仅让我谦卑，而且您猜怎么着？我那天的疼痛从下午开始渐渐消退。我只希望这对丽卡是一样，不是那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随后把我高位截瘫的手指，可以这么说，为他放在坚定人心、搅动灵魂的圣经应许上。您知道吗？在旧约诗篇里的某处说，我们在苦难中的安慰是，上帝的诺言正更新着我们的生活。丽卡相信，我也相信这一点。我相信，在今天您所经历的艰辛中，您更要相信他，在您的麻烦中找到一个完全适合您需要的承诺，然后把你的手指放在上面，然后说，主啊，这是您说的，我恳求您向我证明，让我在现在所处的困境中看见您的承诺。我相信这承诺是您写下的，我也恳求您让我急着它，信心能够得造就。这些是斯布珍说的，但愿今天也成为鼓励您的话。朋友，最后还有一件事，倘若今天圣灵在您心里动工，请为我的朋友丽卡祷告。他每天在疼痛中挣扎着，这是求你之友常常在这里做的，把我们的手指放在神的应许上。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